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哦，神父，昨天晚上教宗带领念玫瑰经的直播您看了吗？
我没有，因为有其他事情我就没有看，但是今天看了一点点的回放。
对，我也看了回放，然后我发现今年好像教会邀请大家一起共同祈祷的次数会比较多。
这可能跟整个世界面临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关系，因为整个的世界都在遭受新冠疫情对于人们的这种伤害，所以教会就不断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祈祷。
对，所以我就发现今年的频率会特别多。然后我记得这个月的14号，教宗呼吁各个宗教信仰的人一起为这个疫情祈祷守斋，不过这个呼吁好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是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呼吁呢，其实在国外倒没有引起什么样的争议，只有在我们大陆引起了一些人的这种争论吧，就是觉得教宗这样去邀请不同的宗教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当然教宗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呢，不是一次了，而且不是源于教宗方济各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曾经邀请不同的宗教领袖一起来为世界和平来做祈祷，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其实是源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
所以这个有很多指责教宗的，有很多拥护教宗的，但是作为很多普通教友来说呢，反正听的是晕头转向的，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后台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最近因为教宗5月14号的祈祷呼吁，网上有了很多的辩论，作为普通教友都不太懂。好像记得若望保禄二世曾向世界道过歉，而教宗也是人，我们该怎么理解教宗不会犯错误这个信理呢？然后我听到这个问题，他好像主要是想问，因为我们教会有教宗的无错性，教宗是没有错的，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信理，他可能我觉得是对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教会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他不单单是因为这个不错性而引起的，也是因为在国内这一段时间曾经因着这个祈祷而有的对于教宗方济各的一些诽议，由此呢而让他想起了教宗的不能错误性，或者更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他想到了教宗在信仰上所具有的这个权威。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关于教宗5月14号的这个祈祷的呼吁，我们在这里就不做太多的解释，因为有一些公众号有一些神父已经给予了回答，而且那些回答也比较详细全面，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读到了啊。想跟大家在这里去谈的呢，就是关于教宗不会错误的这个信理，因为这个呢其实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教宗在信仰上他所具有的这份权威。如果就像我们国内现在所对于教宗所持有的这种非议的话，其实是在怀疑教宗在信仰上所持有的这份权威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教友都懂得教宗呢拥有不可错误的这个权柄，这在我们的要理问答上边呢也曾有过教导。可是呢就如这位听众所说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向世界道过歉，道歉也就意味着承认错误。那教宗作为人，究竟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教宗不会错误的这个信理呢？在这里呢，我想从这样的几点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首先呢，我们需要去用信德的眼光去看教会。 虽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好像作为人呢，我们都会去犯错误，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看有人组成的这个教会呢？我们的这个教会是不是也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有人说组成，所以我们教会它就不断的来犯错误。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大家去做一些反省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外边的一些团体跟我们的教会相比较而言，都是有人组成的，都有规章和制度，那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其实区别就在于今天我们所庆祝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今天是圣神降临节，那么我们也把今天称为教会的诞生日。为什么？就是因为圣神在我们教会内运作，圣神如同教会的灵魂一样，不断地在带领着整个教会。我们知道圣神是教会真正的带领者，是他让整个的教会活了起来。所以复活期在读经里边，我们不断地会听到关于护卫者圣神，也关于耶稣不断地去许诺圣神将要引导你们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圣经教导。当我们提及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教会既是可见的，又是精神的教会。可见的是由人所组成的，但是不可见的在于什么？不可见的在于圣神的引领，以及耶稣作为教会的头，他所对于教会的这份指引和关爱。所以这是我们不应该去忘记的。就如天主教教理770号说的，教会置身于历史，但同时又超越历史。只有用信德的眼光，才能从他可见的事实中察觉到一个精神的、带有属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是教理特别教导我们的。当我们来面对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不应该像看待一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一样，我们来看它。如果我们用属世的眼光，就像看待其他团体或者是机构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教宗，没有办法去理解教会的。我们只能觉得，哦，教会也不过是如此，教宗也不过是如此吧。所以呢，当我们看待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以信德的眼光来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教会的道理。教宗的职务源于教会，是耶稣借着教会而交给他的，就如耶稣在复活后询问伯多禄的那样，你爱我吗？伯多禄说，我爱你。三次耶稣给予他不同的回答，但是在这样的一问一答里边，耶稣把喂羊和牧放的权利交给了伯多禄和他的宗徒们。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就是教宗的职务是我们天主教的信理。关于伯多禄职务及其寄生性的信仰呢，1870年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文件叫《永远的私牧》的宪章里边，钦定了有关罗马教宗守牧职务的信理。信理表示，继承伯多禄首席权者为罗马主教。这个罗马主教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我们的教宗。他后边又说，教宗具有治理整个教会的最高权权，不仅包括有关信仰与伦理之事，以包括教会纪律与管理注释。教宗以宗座权为发言时不能错误。这是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时候所钦定下来的普世信友都需要相信的信条。从这些信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对于伯多禄职务以及其继承性信仰，为我们所有的基督信徒来讲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信仰是建基于圣经和教会的传统。所以我们教会对于教宗的不可错误性以及他的继任者的这种信仰呢，是来源于圣经，同样也来源于教会的传统。那么在教会的初世纪呢，对于教宗的 这种权威曾经就有了一些记载。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在教会宪章当中呢，对于此呢又做了肯定。18号上说，对于罗马教宗首席权的设立、权限、性质与永久性，以及其不能错误的殉道权，本届神圣大会再次向全体信友提示其为应该坚信的道理，继续未经的计划，也就是上一届大公会议未经的计划。本届大公会议决定公开的宣示有关主教的道理，就是和基督的代表及整个教会的可见元首伯多禄的继位者共同管理着生活天主之家的宗徒们的继位者。22号也特别提醒说，如不以继承伯多禄的罗马教宗为首的主教团的首领，并使他对所有牧人与信友的首席权保持完整，则主教团便毫无权利。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世界各地的主教团如果没有跟罗马教宗保持共荣一致的话，这个主教团那么就没有了权利。所以呢，在教会宪章里边提醒我们说，因为罗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个教会牧人的职务的名义，对教会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权柄，时时都可以自由使用。这个呢，也特别提醒了我们大家，就是主教团在跟教宗保持共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主教团也拥有了在信仰跟伦理教导上的这种不可错误性。你比如大公会议，其实就是整个世界的主教团聚在一起所召开的这样的大公会议。那么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有关信仰的决定上，就具有这样的一些特性了啊。那么对于此呢，我也查阅了台湾出的一本神学词典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就是，伯多禄首牧职务以其继承性为天主教而言，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又为教会请定，所以称为信理。至于罗马教宗继承伯多享有首牧职务，由于与天主启示的真理以及教会钦定的信理密不可分，神学上称为信理事件，一般也称为信理。其实在教会的这个信理里边是有一些等级的啊。那么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也不太多的去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三个呢，就要去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教宗在哪些事物上享有不可能错误性，或者说不能错误性。教宗的不可错误仅限于他以极郑重的教会行动在信仰和伦理方面的教理问题上定义某项信理之时，才具有此一特性。也就是教宗的这种完全不可错误性呢，只是他以极郑重的，就是以宗座之权来宣布有关信仰和伦理方面的教理的问题上的时候呢，它具有不可错误性。那么在出的一本天主教青年教理上，也叫 You Can't， 他对于此呢也有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教宗的不可错误权与他的人格道德和智慧完全无关。在这里特别清楚地指出呢，就是无论教宗的道德怎么样，个人道德怎么样，以及呢他的智慧，他究竟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啊，是没有关系的。不可错误的其实是教会。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清楚的就是，因为教宗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呢有耶稣基督交与伯多禄之手呢，教宗拥有了这样的一份特权。所以呢，不可错误的其实是教会，因为耶稣曾经许诺过，圣神要使教会持守真理，并且加深对他的认识。那么我们天主教教理889号也表示，为使教会 有宗徒们所传授的信仰，保持纯真，身为真理的基督，愿意教会分享他的不能全错性。天主子民透过信仰的超性意识，在教会活的训导的指引下，毫无失误的依附信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理里边，我们信仰的表达是在这里，就是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对于他教会的这份爱护，以及圣神的这份引导和指引，所以教会具有不可错误的。那么教宗作为教会的首领，他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份权利。我们说到这里呢，还需要提醒所有的教友们，就是不是说只有教宗以最高权威发布命令的时候，我们作为信友的采取聆听和遵守，即使是在平日的训导上，我们也有义务去顺从，因为天主特别拣选了他们作为自己羊群的牧人，就是为了在信仰上引导大家，因为他们是宗徒信仰的正确的导师，拥有基督的权威，所以这是由于他们的职务而来的。我们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要提醒自己。天主教教理892号提醒我们说，教宗和主教在执行普通训导权中提出一种训导，引导人在信仰及道德上对启示有更好的了解，这时即使没有做出不能错误的论断，也没有以决定性的口气表达意见，天主仍然服业与伯多禄继承人共同施教的宗徒们的继承者，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服业罗马的主教，整个教会的牧者。信友们对这种普通的训导，该以宗教敬重的心情去依从，这一依从虽然有别于信德的服从，但确实后者的延伸。这是在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平时面对教宗的训导，包括主教们的训导，只要是跟教宗保持共荣的这些主教们，被教宗所承认的这些主教们，他们都具有权威，作为基督信徒我们应该顺从。所以这是提醒教友们的。那么关于教宗的这种不可错误的权威，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你还想有更多的去做了解的话，也欢迎你去看天主教法典，以及呢我们天主教教理，教理呢在800多号教宗的训导权里边对此呢也有一些解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我们一定要尊重教宗对于我们的教导，而且应该服从他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些邀请。这就是给大家所做的一些分享，希望我们呢，在信仰内怀有信德的眼光去看待教会，也去看待教宗的职务。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完美的人和事，然后单用人的眼光去看的话，就难免会掺杂个人的情感和偏见，就会有一些自己主观的判断。所以对于教会的信理和教宗，我们都要怀着属神和信德的眼光去看。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这一期的节目，您有什么感受想要分享，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您有什么关于生活或者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